分享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得到了神的爱。这个题目是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有经验的事。我想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过仰望星空的时候。那么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如何呢？其实今天呢是我跟大家分享我仰望星空的时候，不是你仰望星空的时候。我觉得宇宙当中啊有很多的奥秘，其中有两个奥秘是我们人可以觉察得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当我们向外看，看见星空，想到宇宙，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有很大的奥秘，我们不明白。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向内看，反观我们的内心世界，发现我们的内心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奇妙，如此的琢磨不透，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是一个奥妙。所以有一个大哲学家康德他说过，他说我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觉得惊奇，唯有当我仰望星空和反省我内心的时候，这两件事让我感到特别惊奇。这两个奥妙，这两个奥秘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那么当这两个奥秘相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也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的心灵的奥秘跟宇宙的奥秘相互遥望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小时候我们有好奇的感觉，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躺在农村的那个大麦场上，大麦场听老人讲天上的故事，什么天河呀，一边是牛郎一边是织女啊，每到七月七就来相会，然后那个老人家呀还给我们讲很多故事，甚至他说呀天上那么多星星，每一个星星啊都有一个故事。说那时候我们很小，我们那个很幼小的心灵也随着老爷爷的话跟着就飞向了太空，就遐想啊，就那想这个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那有多少故事啊，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有一种好奇心，有一种神秘感。可是后来随着年龄大了，上学，然后我又当兵，然后又到了北京啊，又开始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开始求学问，求工作，谈恋爱，结婚，很多事情，家事国事大事小事，就忙的呀，真的没有功夫再看天了，也没有仰望星空的时候了，整个麻木了。有时候夜里在这个星空下走的时候，看见满天的繁星，它跟我的心灵啊已经没有一个遥相呼应的感觉了，跟我的心灵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沉醉在这个世界了，已经被地上的事情给弄得晕头转向，太忙了，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生活太忙太累，现在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心头还压着很多重担呢。哎呀，我的工作怎么办呢？我的身份怎么办呢？我的学业，我的论文，我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每个人都有一大堆，这么多事压在心头，你哪有心思去跟那个天上的星星去遥相呼应呢？所以我们已经沉溺在地上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沉醉在什么？沉醉在自己的事情上了，没有那样的闲心了。那么人是不是都是这样过的呢？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我在中国大陆，在北京的那些年，真的就是这样过的。 忙忙碌碌，没有心思。可是后来有一件事又使我仰望星空，又使我的心灵跟星空发生了一种相互的关系。这就是六四那件事。我们逃亡，开始是我们全家一起逃到家里，后来我又自己逃到很多城市，在这些城市里躲藏了两个月。在躲藏的期间，有时候白天不敢出来，晚上等马路上没人了，自己出来到院子里，到马路边上去散散步。那个时候当我出来以后，晚上看见星星的时候啊，一下子又有了一种很深的感受。当然跟那个少年时代的那种好奇不一样了，也不像成那个原来忙忙碌碌的时候啊那种麻木，也不是那种麻木，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而是一种责问苍天，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件事对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还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一个原来学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搞这个文化批判，参加了民运，我根本不相信有神。可是当人间使我绝望的时候，我突然又对苍天发出责问。因为看到那么多的人牺牲看到特别是自己在躲藏的这两个月中间有很多心灵的痛苦，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又责问苍天，又发生跟星空的关系。但是这样在这个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心底里边都有一种感觉，觉得冥冥之中应该有一个正义，冥冥之中应该有一种这个最高的任何恶人都逃脱不了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内心深处都有，我们有时候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喊天哪，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不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啊，将来总有公平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是凭什么有这么一种感觉。我记得我当时六四那个屠杀事件以后，我在逃亡的时候写了一首诗，那首诗就表达了我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我的心灵跟星空相遇的时候那种感受。我在这里念两段给大家听，当然这都是我当时的心情，不是我现在的心情。我当时写道：滴血的太阳洒下无边黑暗，恶浊的热浪涌来冰霜严寒，苍穹中倒悬着十万把屠刀，大地又一次发出颤抖的谎言，沸腾的血烧得我瑟瑟发抖，慈母的爱使我倍感孤独可怜，苦涩的泪强咽难下，欲流又不敢，更皱了你啊一张千年凄凉百年忧患的老脸。面对世界我禁不住放声大骂，别他妈装蒜，面对上帝我怎能不仰天长叹，好一个混蛋，也许我会因不敬而受到惩罚，那么来吧上帝，中华民族早就受够了苦难，来吧世界，自私迟早会叫你我一起完蛋。我念这么几段就是让大家了解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当时在夜晚散步当我望见星空的时候的心情。我把一切的怨恨都指向了上帝，指向了苍天。为什么？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上帝，可是我为什么会 把我的怨恨对向他。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你们在人间对人的罪性，对人和人中的一些问题，你们确实觉得很让你失望，很让你甚至绝望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底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还是有盼望，还是有公义，尽管这个公义现在没有来临。人类历史这个长河，为什么我们坚信一条铁的规律，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为什么我们坚信？因为按照人心，按照世界，按照我们的这个铁一样的现实是什么？就是恶人得势，就是那个弱肉强食，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历史在这个长河过去之后呢，给大家一个公平的结果。我们有这种信念，人心中没有什么，为什么有这种信念？我当时真的是把所有的怨恨指向了上帝，指向了上帝。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怨恨而惩罚我，反而他用爱来呼召我，用爱来化解我对他的怨恨。我现在想啊，也许上帝听到我的这个责骂，我这样的愤怒的责骂，他可能就像一个老爷爷对一个孙子一样笑笑，说这个傻孩子，你看你不能这样怪我呀，他说你根本不认识我呀，他说我要把我显上给你，让你看看。结果就是在我特别充满了怨恨的时候，在我逃离了中国大陆，逃到巴黎，又逃到美国，在我特别痛苦的时候，在我父亲也去世，家里人也不能出来，这个搞民运又搞得乌七八糟，这个其他一切都搞得好像是走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么上帝向我显现，是怎么显现的呢？在我的怨恨中，他用笑脸向我显现，真的就像今天歌里唱到的。这就是说，当我第一次遇到基督徒的时候，当我用一颗怨恨的心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有一股春风吹过来，突然有一些笑脸。这就是那些基督徒我第一次遇到的，他们对我们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充满了关怀。我真的没有想到世界上，原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的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充满了爱。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上帝对我的怨恨的一个回应，他用爱来回应我。那个时候，那些基督徒的爱把我引到了查经班，把我引到了耶稣面前，我开始读圣经，开始读耶稣。当我读的时候，我才真正的发现，人间之所以有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用笑脸迎接我，用爱来迎接我的人，是因为天上有一个爱的源头，那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源头。因为耶稣真的把天上的爱展示给我们看，像刚才歌里也唱到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上帝都看顾他们。今天我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突然有一个感动，我感动到什么？我感到阳光，特别是我们加州的阳光是这么样的好，还有空气。突然有一个想法，奇怪的想法，我说加州这个地方什么都贵，可是这个阳光不贵，空气不贵，尽管的空气有点污染，还是 free 的，而且大海也不贵，我可以随时到大海边去看一看。我就想啊，如果是阳光、这个空气和这个大海，如果人类 人类啊也可以垄断的话，那么它不知道要多贵呀、啊。因为这个东西谁都离不开呀、啊，你离开一会儿你都会憋死的，空气、阳光你也离不开。我在想，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上帝的爱，上帝就是白白的每天供给我们空气、阳光，真是白白的，一分都不要，一分都不要，而且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还不是说有个好房子、坏房子、好车、坏车，那个东西还是个程度的问题，而这个阳光跟空气，你离了就活不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反而一分钱都不要，一分钱都不要，这是上帝。我想，如果是人的话，那还了得，贵死了。就上帝这么好，一分都不要我们，白白的让我们用，而且呢，他不让，他一开始就让任何人都垄断不了，垄断不了。我就有时候想，什么这个公园那个公园，什么美国的什么国家公园，我就想，其实如果有人能够垄断大海，谁也看不见，只有他垄断。然后呢，你必须交钱才能看见大海。我告诉你啊，那个大海的票价贵死了，比什么黄石公园，比那个什么那个大峡谷都雄伟一万倍啊！如果有人能够垄断，把大海全部垄断了，谁都不看不见，交钱才能看见，那个票价不得了。而且我又想，如果有人能够垄断蓝天，那个更贵了，就谁要看一眼蓝天，就比方说咱们从小谁也看不见蓝天，谁也看不见星星，晚上结果听说有一个蓝天有个星星，那你花多少钱都得看见，对不对？这个人会特贪婪，票价低得很高很高。所以我就想，上帝是多么爱我们。而且我想起耶稣说的那话，耶稣说，神啊，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话说的是多好，仿佛我就看见耶稣站在天上，站在天空中，用手指着太阳跟我们人类说，你们看，神照了这个太阳照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神降雨给你们每个人，你们就怎么就感受不到神的爱呢？真的，我们麻木了，我们真的麻木了，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我们根本感受不到神的爱，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买车的时候，那个 dealer 少要你1000块钱，你就感恩戴德，那上帝白白的让你呼吸，给你阳光，你都不感恩，你还说这都是死的物啊，这都是大自然界这个无机的东西啊，你看我是有生命的，它是无机的，我想用它，你就不想想怎么那么严丝合缝就正好让你享用呢？有人说是进化来的，真的，我每当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到神的爱。你想想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在这个宇宙中飘着飘啊，四周全是黑黑的宇宙，在空中悬着这么个小球，上面没有绳子拉着，下边没有东西拖着，而且在宇宙中这么小，小的可怜了、啊、小的可怜，这上边呢住了50多亿人，每个人都这么聪明，哎，每个人都这么宝贵，冻着不行，是热着不行，吃多了难受，吃少了也难受，每天那么多的怨恨，每恨这个恨那个，这个心里边满是疙瘩，然后他制造了很多导弹互相瞄准了，随时可以把地球毁灭一遍。而且这个小球，你想想，这个小球上有那么严丝合缝，有那么好的什么呢？太阳光，有那么好的空气，也不薄也不厚。那阳光吧，也不远也不近。我告诉你，太阳离咱们稍微远点就冻死咱们了，稍微离咱们近点了就热死咱们了。现在你看那个北冰洋、南北极那个冰啊，冰山呐、啊，如果太阳离那么稍微近点，那个冰山一融化，我告诉你，好多洛杉矶早就被淹了，稍微开一点都不行啊。空气也是一样，空气稍微再厚一点，他们就窒息而死了。 空气呢稍微薄一点，他们也窒息而死了。还有土壤正好长植物长动物，让咱们有肉吃，还有米吃，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一切都这么好，而且还有这么好多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让咱们人类呢可以享受美，有美的享受。你说一切都这么好，而且那个水吧，那个大海吧，它是陆地吧，那个比例特别均匀，那个大海的水蒸气变成云，然后飘飘飘飘到陆地，然后成为雨落下来，把这个土地给滋润了，好让万物生长。如果降的太多了怎么办呢？有河流把它再流到海里去，你说安排的多好。你说这么安排这么好，就是为了养活一种东西叫人。哎，他就是人呢，他就是不明白。你说我们人类现在啊，你搞个温室，你搞一个那个保温棚啊，你都搞不好啊。搞一个大棚里边有什么人造光人造温度来养那个什么，养那个菜种菜什么的，哎，搞温室你都搞不好。你想想这个地球真的没有大棚啊，没有什么遮盖的，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地球，什么东西都安排这么好，你说是瞎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你说人是不是忘恩负义？忘恩负义。而且说人的生命是瞎碰出来的，人这么聪明，聪明到就是说每一个人好像都明白的要命。你比如说你跟每个人谈话，你都发现他啊，他好明白啊，他看事比你明白。哎，其实我原来在北京当兵的时候，在北京卫戍区当兵，我就发现这个真理了，就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白，尽管很多人都傻得要命，每个人都不得了，都是不得了。其实你想想，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傻得很。可是呢，人就这个样子，人就明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我连有没有神，我都敢说，我敢说没神，我敢说没神。其实人家活几十年就死了，这个地球照样转。说实话，等将来地球没有了，人类没有了，宇宙照样存在。我跟你说，等宇宙没有了，神照样存在。这个宇宙就满天的都是那个星星，不知道有多少，那么多。这个里面就产生了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就最后就成了我们人这么聪明，而且有智慧。说实话啊，我有时候我一想到我自己这么聪明，我一想到我自己啊，能说会道，还有逻辑，还能好写文章什么的，我一想到我自己这一点的时候吧，我就马上想到什么？想到神，我就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害怕呀？你说我都这么聪明，那个到我还了得呀？我就想这个，所以我马上就不敢聪明了，我马上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因为我知道那个耶稣就讲过，说你们要在暗中的父会查看你，就那个神他的聪明一定聪明到什么程度，聪明到根本不用耳朵不用眼睛去看去听，他随时随地都知道你，你的心思一动那不要说出来他早就知道了。聪明人越觉得自己伟大的时候，越应当想到神的伟大，而一感神想到神的伟大，人应当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渺小。所以人呢，有一种很坏的本能，是什么本能呢？如果他不能够解释，不能够弄明白一件神秘的事情，他就千方百计的呀，把这个神秘的事情啊给拿掉，因为他弄不明白嘛。你想想，一件事他弄不明白，老弄不明白，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弄不明白，他干脆他就烦了，而且他就快发疯了。我为什么老弄不明白啊？最后他就找个借口啊，去他的吧。我告诉你，关于人类的来源就是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来的？这件事情从几千年以前，自打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有文化以来，人类就在想，我们人类从哪儿来的？因为人太聪明了，有这么聪明的东西，它哪儿来的？看到这个地球这么神奇，他们觉得也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各种条件这么具备，正好养活我们？ 还有动物、植物这些东西，这个很奇怪。自古以来，人类就在一种神秘性中迷惑不解，探讨这个问题：我人从哪里来，将来到哪里去？我们活几十年，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价值？人类自古就探索这个问题，但是弄不明白，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你从中国的哲学家到希腊的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你看看那些哲学家们，每个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看各种宗教，全世界有好几万种宗教，每一种宗教，从原始宗教到现代宗教，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他弄不明白为什么，那是神的奥秘，人弄不明白。他弄不明白，但是我刚才讲了，神有一个本能，他如果老弄不明白，他就要想办法怎么办，把他给拿掉。这就是为什么当进化论一出现，说人是猴子变的，这个东西一出现，不管是东方是西方，是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不管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怎么样的对立，他们全世界同时接受了进化论。你们注意到这点没有？说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相冲突，说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相冲突，说什么都相冲突，但是人类的接受进化论这一点上毫不犹豫，毫不冲突。为什么？只要人能找到一种假说，这种假说能够把人的那个原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神秘感给破除掉，人类一下子就抓过来，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进化论一下子就进入了学校，一下子进入了正规的教育，一下子成为科学。尽管那个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说进化论不是科学，是一个假说，但是所有的人类，不管什么种族、什么文化，甘心情愿的接受它是科学。为什么？人类不能破除一种神秘，就要千方百计的破除一种神秘，好表明和完成人的聪明，他好自圆其说，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盗的，就是不愿意承认人是宇宙中很低微的一个存在，就是不愿意承认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不愿意承认人不是宇宙中进化的最糟的产物。我们在大陆学的时候，学进化论的时候，一再的强调一点，说人是宇宙进化最糟的产物。我的天哪，你怎么敢这么说呀？你连那个太阳系都没出去呢，那宇宙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而且你越进化的高，那个让你进化的不更高吗？对不对？你越聪明，那个比你聪明的不更聪明吗？你越伟大，那个给你伟大的，你不是更伟大吗？你越是探究意义、价值，探讨这些东西，那个给了你这种能力，让你能够探讨的，那不更伟大、更有意义吗？人活几十岁，为什么老探讨永恒的问题？如果人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人就是那个这个生命啊，就是宇宙中瞎碰，毫无意义的、毫无目的、毫无规律的，这么瞎碰就碰出这么个人类了，碰出这么个生命了。那为什么这个瞎碰出来的东西老是要寻找意义？如果人类是无目的的在宇宙中出现的，为什么人类老寻找目的？所以很多问题我们平时忙就忙的不好好想这些事情，因为你现在可能心里还想，哎呀，我明天那个工作怎么找，我没找到工作呢，我怎么明天怎么跟我们家里人怎么到哪去玩啊，什么这些事情。那么你这些问题你可以想，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在今生走这一段。但是你当你临死的时候，你会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你还会遇到。你要到哪里去？所以这个人是被盗的，但是人呢，他不承认这一点，他把这么神设计好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爱，都视为是自然而然，视为没有目的，视为没有意义，视为没有价值。可是他自己天天思考意义、价值、目的。 老子有一句话，中国的那个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有一句话说，太上下不知有之。他说那个太上就是最高的那个统治者，太上皇嘛，最高的就宇宙中那个最高的那个智慧，最高的统治者，最高的大，下边的人呢根本不知道有他，不知道有他。那个他说再次一等的，再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就开始什么呢，这个赞美他，敬畏他，说再次一等的，人们就开始惧怕他，然后再次一等的，人们就开始这个嘲弄他，跟他比个赞。他说最高的那个人们是不知道他存在，你根本压根儿觉不到他存在。他接下来说，他说悠哉其贵言，就是这个大道，就最高的这个道，当他行的时候啊，行事的时候啊，是悠悠然，就是谁都不知道，悠悠然。然后呢，等那个功成事遂，就是事儿也办成了，大功也做好了，老百姓怎么说？说百姓皆为我自然。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没有什么呀，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呀，你看都是自然而然的呀。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老子说的真对呀，上帝给我们什么都安排好了，不仅把我们造得这么聪明，让我们思考永恒，让我们老，而且给我们配备了阳光、雨水、土壤、植物、动物、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赐给我们感情、意志，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安排的这么好。然后我们就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呀，都是自然而然的呀。有人要是送给你一辆车，你就不自然而然了。这个人呢，就到这种地步。所以说，神是爱。可是我们却不领受着爱，不领受着爱，为什么？人骄傲，人骄傲。这个为什么骄傲？圣经上讲的真好，圣经啊，这本书真是神书啊！我跟你说，我知道我是搞哲学的，学了这么半辈子哲学，搞理性，搞逻辑，但是我现在知道，圣经真的是超越理性、超越人的逻辑的、超越人间智慧的神书。上天的启示，圣经一开始就讲人堕落不认识神，是因为吃智慧果，智慧的果子，智慧结出的果子，智慧果，人吃了之后眼睛就亮了，他就能像神一样。你注意这句话啊，圣经上那个蛇引诱的时候说，人说你吃了，你吃的日子啊，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来判断善恶，是非善恶。你注意这句话，像神一样。你说我们今天每个人有智慧的人，只要他不是傻子啊，他只要是聪明，还能上学，他都得像，真都像神一样。那你问他有没有神呢？他说：“哎呀，没有。”你如果说有，证明给我看。意思就是说，你要说有神，你把那神给我抓到我面前来，让我们辨认一下，他是不是神？那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就是最高的神了，对不对？即使他是神，我也是最高的，因为是我辨认他是不是神，对不对？人呐、啊，这吃了智慧果之后，每一个人就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就变成了这个神，当然是假神，哎，当然是假神。所以这个人，圣经上真是神书，圣经真是神的启示。他告诉你，人吃了智慧果之后，人就变得这么聪明。其实人很愚笨，人很愚笨。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认呢上帝，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想当上帝。其实我们人多么渺小有限。所以当我们在看到阳光、看到晚上的星空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想一想。我提醒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在看到星空的时候，你们应当想一想，这个星空背后是什么？是谁安排了这么好的星空？这么多星星在天上，谁也不碰谁。光太阳系十个星星围着太阳转，那个轨道都不一样，谁都不碰谁。而且那个轨道啊，差一点都不行，稍微偏一点，稍微近一点，稍微远一点都不行。你就说这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碰出来的。那个大科学家牛顿呢，他曾经做过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就是十二个星星，十个星，九个星星围着太阳转，然后互相 转起来以后啊，非常的用那个钢丝把它穿起来，转起来特别精巧。结果有一个数学家，他不是信神的，到他家里看见以后就问牛顿说：“这是谁做的？是不是你的手艺？”牛顿说：“没有人做，他自己瞎碰出来的。”你想想，一个模型都得有人做，而且用钢丝把它穿上，测量的还得量的特别准，量的不准那个射击还不好，互相碰。模型都这样，你说真的这个宇宙，真的这个太阳系中间也没有铁丝穿着呀，它就这么转呢、啊？你就说这个东西你是瞎碰出来的。说实话，这东西之我们可以坦，人类应该谦虚的话呀，可以坦白的承认，是我们不懂，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这个奥秘，我们不明白，我们人有限。最近这些年的物理学发现一个新的律，其实这个律也不新了，古人早就说过，他们现在不过是用科学的手段，用逻辑，用数学证明了这个律。什么律呢？就是无知的律。无知啊，这个人类的科学达到一个点，达到一个界限的时候，人类就表现出自己是无知的，表现出自己是无能的。比方说那个大爆炸，说是宇宙是从一个基本的一个粒子，就特别小的一点爆出这个宇宙来的。那么这个点以前是什么？那么就是人就表现出人是无知的了。因为人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要有时间空间的这种概念。比方说有一个神，有人就问，那神之前是什么？比方说宇宙有个边界，我们就想那个边界外边是什么，对不对？那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有个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你说再早早早早到头了，他会问你那头以前是什么。哎，你说再大大大的无边了，他会问你那个边外边是什么。就人类思考问题的时候啊，不可能离开这个时间和空间这个先天范畴，这是那个哲学家康德早就论证过的。那么现在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一步，已经追溯到，已经推论出宇宙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那么这个时候人的智慧就是毫无用处了。所以说叫做无知的律，无知的律。所以说人是有限的，真的是很神奇，这个宇宙很神奇啊。我一想起来，我站在这里，我一想起来上帝，就是真的是伟大，伟大到我们没法测透它，你根本测不透。圣经上讲天怎样高过地，同样我的意念高过您的意念，就是说神高过人了，就好像天高过地一样。没有一个人蠢到一个地步想用自己的手去摸天上的星星月亮，没有人那么蠢。但是人类的智慧呢，就这么骄傲，骄傲到什么地步呢？想用自己的意念摸到神的意念。所以说这个现在科学啊，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几百年以前呢、啊、文艺复兴以后，现在科学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科学家甚至很多思想家都非常乐观，他们说呀，用不了几百年，用不了两百年，我们就不需要神学了，不需要信仰了，不需要圣经了，因为科学能够解释宇宙的一切。当科学刚刚出现的时候，人类欢欣鼓舞，多么样的这个自信。可是时间过去了几百年，今天科学突然发现，它越是向前进，它越是有新的成果，它面临的难题越大。直到今天宇宙大爆炸理论把时间空间追溯到原来那个点的时候，人类完全达到了无知的境界，没有办法再研究了。不仅是宏观的是这样，那个微观的那个微观物理也是这样。现在有个测不准，叫做不确定原理，就是说你人类在用什么东西去测那个东西的时候啊，你一测它就不准了。为什么呢？你一测它，你使用的那个测它的那个能力把它给破坏了。说人类，所以说科学越发展呢、啊，它面临的难题越难呐、啊，越不能解决，最后只能求助于信仰。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初《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有一个一千年以来 最重大的事件的调查，那个评选，比方说这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最伟大的天才，那最伟大的人物他说是成吉思汗，最伟大的天才是莎士比亚。其中有一项是什么呢？这一千年以来最大的讽刺，对人类来说呀，最大的讽刺。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出人意外，他说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就重新发现信心、直觉和情感至少是和理性同等重要的东西。你们知道文艺复兴的时候理性主义抬头，说理性高于一切，理性科学是唯一的尺度，好，整个人类都是这个样子，特别是科学啊，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裁判，经过理性来检验。我们现在甚至特别我们中国人都说你这个人不理性，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糊里糊涂，哎，把理性看得很高。可是短暂的几百年，这个世纪末新世纪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信心、直觉和情感是比理性更重要的东西。理性就是说它是靠不住的，理性它没有很，它缺乏很多很多的能力。科学这几百年突飞猛进，给人类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舒适，但是同时它也带来了这么多的环境污染，带来了这么多的战争的威胁，核武器、化学武器，带来了多少灾难，带来了多少灾难，带来了多少恐惧，带来了多少潜在的这个破坏。同时科学这么发达，理性这么发达，可是人类的道德却每况愈下。科学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可是道德是更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住在洛杉矶的人特别有切身的体会，一个社区如果不安全，道德风化不好，我们不会选择那个地方。道德是更重要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个社区有很好的科学的什么设备我就在那儿去，你还是不会去。因为生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活生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不是仅仅理性、仅仅科学、仅仅知识技术就能解决得了的。特别是道德、良心、情感、信心，这些东西很重要，这些东西科学都解决不了。所以到世纪末的时候，人类开始反省。所以说很多思想家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信仰复兴的世纪，信仰复兴的世纪。因为人类真的走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发现我们太骄傲了，我们的臭氧层烧了洞，我们的森林砍伐的已经不成样子，我们的那个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我们的污染已经超过了安全线的多少倍啊，这个我们的不治之症不断的新出现。科学不但解决不了道德的问题，连它自身的后果它都没有办法控制。人类是这么一种存在物，它没有能力来驾驭它自己的能力，它没有能力使它自己的发现、发明用在道德的有意义的事情上。确实有很伟大的发明发现，但是他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些东西，使它不产生祸害。现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发明总是首先应用在杀人的武器上，各国现在在研究激光，他们用这些东西干嘛呢？是在瞄准对方，准备随时的轰炸，随时的拦截。你说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如果上帝在天上看那个样子，他怎么能不说你们人类呀？你们真的是活在最终而不自知的，你说是不是？配备这么好的空气，你把它弄污染了；给你们这么好的生命的机会，你们却要互相残杀。你说人类是不是这样？ 给你们一颗心灵，你们却不接受，而成天活在担忧，活在仇恨，活在抱怨，活在劳苦重担之中。所以人类现在真的，我觉得在上帝眼里，我们人类真的好像是瞎的，好像是瞎的。我们怎么瞎呢？我们第一，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哪里。从这个宇宙来看，我们人类现在都不知道我们是在宇宙的中间呢，还是在宇宙的一边呢，还是在宇宙最边上呢？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所以你根本也没法说我们人类在哪儿。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东西南北，现在在宇宙里头。那么第二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个人我们不知道，你说你是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将来呢归回泥土，是真的这样吗？拿得准吗？有把握吗？恐怕没有。人类也是一样，你说我们是从微生物细菌变来的，变成水上动物，变成爬行动物，变成什么，最后变成猴子，猴子然后变成我们，那你说你将来到哪儿去啊？你是没到哪儿去啊？将来地球要毁灭，将来科学已经能够证明太阳要变黑，月